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你顾念我们灵里的需要，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主，用你的话来不断的来喂养我们，来规正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你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更多后书我们查到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是今天是第十二章。我们今天如果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下，在群里面经常如果有这个属灵的一些交通的话，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特别是国内的信徒大众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你不要说这个属灵不属灵，不要去论断，他们就是误解了论断和分辨混为一谈。特别是你不要说谁属灵不属灵，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当中很清楚地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现在还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读经，我们去分辨。主不让我们论断，是不让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论断，不要论断弟兄。而那些假的师父、假的使徒、假的所有的牧者，他们最怕的就是别人去论断他。其实他最怕别人去分辨，别人一分辨就知道他是假的，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而保罗恰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包括第十二章的一部分，这么长的篇幅，包括其他的书信里面，不仅保罗、彼得都谈到了假师父。保罗在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因为连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才艺若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那么这个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是让我们去分辨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特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那段话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怎么防备呢？不分辨怎么能防备呢？那怎么防备呢？看他的果子。所以我们对一些假先知、假师傅，我们是要分辨的。我发现以后，我们要不仅我们自己知道，让所有弟兄姊妹知道他是假的，我们不去上当，不听他那些虚华的道。那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说，再次提到了他是自夸。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委婉说自己自夸，其实我们从他自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夸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彰显他自己，是看到他自己是何等的软弱，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是何等的彰显。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好像对我 没什么好处，但是我是不得已的，也就是我自夸不得已，没办法。那前面说的自夸就是一种欲望的行为，那么现在你把我当作欲望，那我也没办法，必须自夸。为什么呢？为了造就教会，为了造就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保罗宁可被人看作是欲望，不得不自夸。他要澄清一件事，澄清自己这个使徒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我们遇到任何事，我们从属灵角度去看，我们就会看得很明白。那么我们想，保罗自夸他是不得已的，那么这也是神许可的。神为什么允许保罗这样自夸呢？神为什么要借着使用这些环境，使用这些假使徒对他的攻击，让保罗不得不自夸？其实 那么神的心意不仅仅是造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是在造就历世历代，包括今天我们。这是神的心意，神借着保罗向历世历代的教会说话。他下面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如今我要说到这件事。那前面说的什么事呢？前面就是11章的23到28节，主这个保罗为主所受的这些苦难。那现在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现在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现在保罗啊要来正式把前14年之前自己发生这身上发生的一件事要拿出来说事。这件事一直14年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而在这个时候，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保罗不得不拿这件事来说事。他要再次向他们，让他们清楚保罗是神呼召的，他有过这样的属灵经历。就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其实说他自己，现在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描述自己。这个一方面看到保罗刻意的想不想彰显自己，想谦卑下来，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所以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说。其中还有一点，我们从下面来看，以这样第三人称的方式，那么他想把两个保罗分开。一个保罗是蒙主的显现和启示的新造的保罗，另一个保罗就是下面提到的这个软弱的肉体的保罗，他想把这两个保罗分开。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是生命样光景怎么样，我们其实身上也有两个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我们很属灵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有软弱的肉体的属肉体的那一部分。那保罗现在要把这个分开，为什么分呢？我下面就能够看得出来，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我们民间有好多说法，说是有七层天、九层天、多少层天，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共有三层天。不仅保罗这样说，就是在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七节，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七节，当时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也说天上的天，没有具体说几层天，是天上的天。那这儿保罗很清楚的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么第三层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那是没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是神宝座所在之处。那么被提到天上去以后，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或在身内就是包括肉体一块被提到这个第三层天上，是不是这样的？他不知道。在身外，那就是我肉体留在了地上，我的灵魂提到了天上，我也不知道是以怎样的方式提上去的，不知道。那好多弟兄姊妹可能，那第二种情况，那就是魂游向外，就像彼得说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属灵经历，魂游向外。那保罗是怎么样提上去的？不知道，说是只有神知道。第三节说，我认得这人，他很谦卑，他自己，他大家知道，他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说这个人究竟怎么提上去的，是哪种什么情况下提上，怎么个情况提上去的，他不知道，是带着肉体一块上去的，还是挂灵魂上去的，他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们从这儿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乐园应该在天上，在第三层天。所以今天有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那么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他的灵魂应该在乐园里，在第三层天上， 有人可能在这儿理解说，这个这儿提到乐园还在地底下，我不在这儿看，我的领受不是，这儿很明显提到了天上，然后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么这个隐秘的言语属于天上的，那是人不可说的，那就是这些言语是不让人知道的。我们在查考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29章29节就说过，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神向我们显明的才属于我们。所以有些属神的不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就也不要去猜测。第5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为这人，那就是这个人，就是刚才说的新造的那个保罗，蒙主的显示和显现和启示的新造的保罗。为这样的人，为这个属灵的保罗，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为软弱的肉体的我，那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那要夸就只夸软弱。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为主摆上的有生命的信徒，他知道自己所以能做一些事，都是神的能力在自己身上的彰显，不是自己所做的，是神借着我们这个器皿所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不会去夸口，不像那些假使徒。第6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就我说到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我夸口也不算夸妄。也就是保罗他是有资格夸的，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的，而且他夸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夸他自己，而是夸主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因为我必说实话，这个言外之意就是那些假使徒所夸的多数情况下，那所谓的属灵的那些经历多数都是编造的虚构的。今天我们看到很许许多多这样的假的师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介绍的真的是很属灵，看上去那是不是真的呢？真的经历呢？是不是像保罗这样我必说实话呢？保罗说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只是我不说而已。为什么不说呢？是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就我如果把这些事讲出以后，有人把我看高，看高高过的，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看的把保罗看的高到什么程度，超过了保罗自己这个实际的言语行为的这个真正的实际见证，这儿实际上就在偷窃神的荣耀。这保罗是特别小心的，特别谨慎的解释。他，你看这前面的被提到第三层天上，14年以后才不得不提出这件事来。如果不发生前面这些事，可能保罗这一生可能会都不会讲出来。第7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这个保罗是很清楚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他曾经在阿拉伯旷野3年，大家都说那3年实际上主耶稣向他的启示，他知道是。主耶稣对他的启示是很大的，很多的，所以神就担心他过于自高，因为保罗承认自己还有那个软弱的肉体的成分在里面。那今天没有完全人吗？一个人再属灵，跟神的关系再亲近，总有肉体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一不小心如果不谨慎，那这个里面的东西肉体的部分就会出来，就会骄傲自高。人是很容易自高的，特别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夸赞的时候，他神也担心，就是不让他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我们下面看 他下面怎么说的，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根刺是什么？撒旦的才艺来攻击保罗在他身肉体上留下的一根刺。那么这根刺是什么呢？好多人在猜测，我觉得没必要，这儿没说就不要去猜。有人说是保罗眼睛不好，有保罗说还说保罗有癫痫病呀，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要乱猜。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肉体我们怎么理解？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肉体，还是指的我们这个软弱的那个生命上的肉体呢？我们常常说属肉体的生命，不是说这实实在在的这个肉体。我们怎么理解？这儿很有重要一点，我们可能平时忽略了。撒旦的才艺要攻击他，这没有说撒旦。你看撒旦在攻击约伯的时候，是撒旦直接攻击，而这是撒旦的才艺。我们再看一下撒旦的才艺，在前面刚刚就提到过，就在11章15节就提到过。11章15节说，所以他的才艺，他就是撒旦。撒旦的才艺若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那撒旦的才艺那就是谁呢？就是这些假使徒假师傅，这些假使徒假师徒攻击保罗。实际上我的领受是从这句话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不是保罗肉体上他的一个病呀，或者是什么，是其他方面的这些假使徒假师傅对保罗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一生服侍主的路上不断的遇到这些假使徒的这个攻击和坏坏，一直没有停止过。就是保罗到了罗马，就是被押解到罗马去申诉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少了这些假使徒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从这儿我们注意到的话，那很可能应该是指的假师父对假使徒对保罗的逼迫没有停。那这儿可以看出来，说免得我过于自高，攻击保罗这是出于撒旦的计谋，免得我过于自高这是神的心意。撒旦不是啊，你不要怕你自高我就攻击你，撒旦不是，他是坏。但是神使用撒旦这些猜疑来攻击保罗，神允许这些不断的发生，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来教导一下，明天教导一下，让保罗来谦卑下来，免得他自高。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身上都有一根刺，这根刺也许就是我们身上的疾病，也许就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来自于其他的一些假弟兄，这些环境的逼迫。不管是什么样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摆上这样的难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样的难处摆在我们身上，这也是神的心意，神说免得我们自高，让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同样一根刺，撒旦用这根刺是来攻击我们的，但是恰恰被神用这根刺来造就我们，就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做的事真是他是奇妙的神。第8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那看来这根刺呀，保罗是很难受的，不然的话不会3次求主让这个刺离开他。这儿我们注意是叫这次离开我，谁？求主，自己没有办法，保罗做不到，那么别人也做不到，只能求主，所以这个刺只有神能够拔出去。我们身上刺，我们身上遇到的环境，只有神能够把这个环境拔掉，我们靠人做不到。 包括这次疫情，这场瘟疫，我们从开头就知道，这场瘟疫只有神可以解决，人是解决不了的。打一针不行，打两针也不行，打一百针也不管用，不会管用的。最后可能神会使用这些疫苗来对人进行再次的一个管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只有神能拔掉，但是保罗求了三次，神没有拔掉。那么第九节说，他对我说，神对主耶稣，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说你不要求了，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说我们以着感恩的心来面对，然后靠着神刚强。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的软弱是与谦卑有关系的。人在软弱当中就会很自然的谦卑下来，就不会自高，不会骄傲。当人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能力才可以在我们身上去实现，去完成，去成就。因为一个人骄傲的时候，神是不可能在我们这样骄傲的人身上来成就他的事，因为神是主导骄傲的人。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神允许撒旦这些猜疑来攻击保罗，加上一根刺，其实反而是为了保护保罗，免得他自高，让保罗能够时时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时时在软弱当中就谦卑下来，从而来仰望神，依靠神。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因为保罗知道这其中的奥秘，知道就是人越软弱，神的能力越在容易在这个人的身上来显得完全。他知道这个奥秘，所以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会夸自己啊，我如何的厉害，我如何靠着我的血气，靠着我肉体怎么去得胜？没有，是靠着神。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伏庇的原文的意思是居住，让神的能力居住在他里面，主住在他里面。当我们谦卑下来以后，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他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彰显。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看提到这些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是很难受的事啊，没人愿意去遭这些事。但是保罗他知道这个奥秘，知道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就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主，为了耶稣基督，可以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一切的难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不属灵的人，不是真正属灵的人是做不到的。其实我们都有过经历，我们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曾经也经历过这种软弱。那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忍受，甚至有时候还埋怨神。但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原来这苦难真是祝福。在苦难当中，我们反而会喜乐起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这些不信神人说，你像个傻子一样，那么难的事还能笑得出来，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我们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历了神。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正好这个苦难就是把我们这个软弱就显明出来，就显明了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能够经历基督的能力，经历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更容易专心的来依靠神，让神的能力来伏庇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说软弱，说我看怎么看？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站到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当一个人看不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是很难很难谦卑下来的，这个人一定是骄傲的。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保罗就在我愚妄人前面说嘛，就自夸就是愚妄人嘛。我现在这么自夸，我成了你们眼中的愚妄人，我是被你们逼的。你们不这样逼，我不会这样去做。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就说当这些假使徒来逼迫我、攻击我的时候，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应该站出来为我保罗辩护，你说好话才对，称许嘛。但是他们现在有的是默默不语，有的是还跟这些假的使徒一块来攻击保罗。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就是我虽然在你们眼里面什么也不是，但是我没有一件事都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前面已经出现过，我们分享过，这个最大使徒指的是讽刺那些假使徒，就我没有一件事在他们以下。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前面说我所做的你不是没有看见的，是你们看见的。现在这一次保罗提到说，我在你们中间我用百般的忍耐，你可见为什么用百般的忍耐呢？因为这些信徒实在真是，我们除了读这个哥林多前书跟这个后书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哥林多这些信徒真的是用通俗话的真太不像样，以至于保罗是百般的忍耐。就这样的情况，保罗仍然以着从基督来的爱他们，就到这个份上都苦口婆心的在劝他们。就无论这个环境多么艰难，无论假使徒怎么毁坏，无论你们这些信徒怎么去被迷惑来添油加醋来跟风去针对保罗，保罗都在带着一个喜乐的心，盼望这样一个心去忍耐他们。借着神迹奇事异能写出使徒的凭据来，神迹奇事异能，这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这个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是看到的，保罗说身上说出现的这些神迹奇事异能都是神的作为。这些神作为要干什么呢？要写出使徒的凭据来，要写出来让他们看到保罗是神所差遣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凭据这是个记号，就是保罗身上所出现的所有这些事都是他作为使徒的一个记号。你们看到了就知道，就应该知道，就起码有这样的判断。第十三节，除了我不来找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就除了我一件事上不来找你们，就是不给你们增加经济上的重负担。除了这件事，你们哪一件事我做的不和别的教会一样呢？那别的教会他们在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这个金钱上是供应保罗的，前面不是提到过吗？保罗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时候，和亚居拉贝吉拉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支帐篷，不想累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那么马其顿的教会的信徒那么远差遣弟兄送这些资金给保罗，来养活保罗，补他的不足，补他的缺乏。那么就这一件事情在经营上没有让你们负担，其他的和其他教会一样 对你们是一样的。就是在教导、牧养等等一切保罗给教的职分的事上，保罗对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不及其他教会的地方，就是对得起你们。其实我们从这个十一章的十一节和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那十一章的十一节怎么说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爱你们吗？就说我不接受你们的供应，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可能这个保罗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供应，这些家属都拿这个事儿来拿这件事来做说事。怎么说呢？可能在委屈，说保罗不爱你们，所以不接受你们的供应。那么在这些撒旦的才艺，这些假的师傅，这些敌对神的这些所谓的信徒的心里面，你怎么做都不对。不仅保罗遇到，我也遇到过，你怎么做在他眼里都不对，所以他会拿出好多事来说事，来搅扰，来引起纷争，那些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就会上当。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前面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建立教会，第二次中间去了一次，不愉快的离开了。当时去了，保罗的那个责备非常的严厉。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还是属肉体的生命，不属灵，所以不能够领受，不愉快。这是要准备第三次再到那里去。就你看保罗的这个爱心，即使他们这样一个让我们平时属血气的情况下，他们这样不待见我们，去那儿干嘛呢？何必呢？让人不待见，人那么难看。但是保罗不是，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他前面也说过，虽然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虽然是他们还是属肉体的不属灵，但是他们是在基督里的，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保罗对他们是会负责的，还要牧养的。就是这次第三次准备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也仍然不接受你们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供应。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就是我所图的是你们的生命能够被造就，能够成长起来，不是来图你们的那些财物。这反而是假使徒不会去考虑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生命能不能成长起来，他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多捞取钱财。保罗不是。说儿女，下面就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不该为儿女积财。那托亚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保罗的意思就是，保罗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属灵上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保罗作为属灵上的父母，你这些儿女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他都会去顾念这些孩子儿女。那积财，保罗是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儿那应该是属灵上指的是保罗作为属灵上的父母，应该为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上去积攒这儿的财宝。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过这个体会，应该大部分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儿女在长大成熟之前，通常是不会去为父母着想的，也考虑不到自父母的需要。那只有长大成熟以后，他会考虑到。所以哥林多教会信徒虽然现在就是生命有所提升，但是还是像一个儿女一样，还没有长大成熟，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还不懂得为父母的需要考虑，也就不会顾念保罗这个生活的处境。他能不能吃下顿饭，他不会考虑。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你要做还是他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最主要的，我们将来灵魂的去处，这是最主要的。所以保罗说，我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勉强强的。不管你们怎么待我们，保罗是知道你们这个生命光景，知道他们的生命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所以保罗不碰埋怨他们，不怪他们，甘心乐意为他们灵魂费财费力，就全部的全身心的付出。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保罗其实是越那样爱他们，他们反而觉得保罗还有所企图呢，好像 有什么目的，下面 会提到。不懂得感恩，为什么不懂得感恩？还是认识神不够，分辨力不够，没有分辨。说不会分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会分辨，所以那个别人讲什么听什么，谁讲也听，对的也听，错的也听，听来听去最后错的进去了，最后把错的当成真的，谬误当成真的，最后就是成了跟那个瞎子一块儿把坑里面掉。十六节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来找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你看这就出来了，亦有人在，又说却亦有人，这个值得假使徒。下面有几个点就是原文里面没有的，在为了上下文的通顺，那个翻译是会加进去的，那么加进去也是对的。那么亦有人，那就是还是那些假使徒，那些搅扰的，说保罗是诡诈。为什么说他诡诈呢？保罗这么用心良苦的一封信又一封写给这些哥林多教会，人都离开了，为什么还这一封信一封信的去写给他们，还拆写这个，一会儿是提摩太，一会儿是提多，还有其他的弟兄。那保罗你是什么目的呢？有什么用意呢？他们说是用，不说保罗是诡诈，是用心计想牢笼你们，想把他们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牢笼在保罗这一边。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当你讲真理的时候，他说哎呀，你是为什么好像就是你想把他们就能弄到里边，就你对别人不对。当 一提到真理的时候，就你对别人不对。今天好多这样的话都能听到。不是说谁谁谁的话对，是圣经就在那儿放着，神的话就在那儿放着，整本圣经每个人手里面都有，白纸黑字。十七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那拆解我刚才就是说到的提摩太了、提多了，还有其他的弟兄，我拆解这些人过去以后占过你们的便宜吗？借着他们占过便宜吗？没有。我却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提多也没有啊，我没有占过你的便宜，我拆迁过去的人也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灵吗？不同是一个脚重吗？兄弟，你们摸一摸自己的心，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说什么都信？这天早上我在一个群里面，有国内的弟兄，也有这儿的弟兄，人不多。我发了一个信息，那个弟兄马上就开始指责，说我在垄断，说你不要说人家就那段话来了。我就把这个圣经一点点给拿出来。为什么那样？没有分辨嘛，不会分辨嘛。你看他说的话，冠冕堂皇就都是圣经，根本不明白，不好好去思想。读的时候可能也不祷告，所以不明白就会不会分辨，不会分辨就会听那些虚假的话，越是虚假话越容易体现肉体，越能够听得进去。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就是这是别的话上面还好，就这个属灵上越是那些虚假的还越容易听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体贴肉体啊，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十九节，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就你们到如今到现在 还以为我这儿去说写信给你们，怎么说拆迁人到你们那里去，以为我是向你们分诉，向你们辩护。他不明白，以为是保罗好像洗清自己，为自己辩护，说保罗不是我，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下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所以保罗的意思，他并不是在你们面前为自己去辩护，不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写信也好，为了无论是为自己去这儿去把自己前面是发生事讲出来，做自夸，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造就你们，让你在属灵上有所成长。因为保罗知道他们缺乏属灵的眼光，不懂得分辨，不懂去分辨真假使徒。二十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不和你们所想望的。那么保罗说，我怕，我担心我再，不是第三次要再去吗？我第三次再去的时候，我担心一件事，是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那么是保罗所想望的，所期望的是什么呢？期望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是真实的悔改。那保罗担心说，下次去以后没有看到你们没有真实的悔改，跟以前一样，这是不想看到的，也不想看到什么呢？说你们见到我不和你们所想望的，说无，这说法对。因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是现在还缺乏这种属灵的眼光，不懂得分辨真假使徒，到时候保罗去了以后，对保罗仍然像以前那么失望，以为保罗身上有问题。那保罗的心意说，你们赶快成长起来。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在提到的几个，提到的这几个，我们从那个哥林多前后书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果子，属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果子。就又怕有这些东西，以前有，怕这次去了以后这些东西还有。说担心这个信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仍然是属肉体的生命没有长进，教会充满了这些败坏的行为。保罗说，我的且怕我来的时候，到时候我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情况，我的神叫我在你面前惭愧，我做了这么多，你们还没有成长起来，最后我没法向神交账，是羞愧的在神面前。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道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说从前犯罪，犯什么罪呢？行污秽，奸淫，邪道，这是在哥林多教会前面经常提到的，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提到了那个教会的纪律，那些犯戒淫的那么要赶出去的。说从前这些犯罪的，现在如果是保罗去了以后还没有悔改的话，那我是忧忧愁愁的。保罗就意思就不希望再出现这些情况，如果有犯过这些罪，那么悔改是神赦免，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那么神也知道我们会犯罪，那么神有一个那么大的恩典，那就是我们犯罪以后到神面前悔改，那神就赦免。那大卫犯了也犯了很大的罪，那奸淫，但是神照样赦免。保罗担心的就是犯了这个罪的弟兄姊妹不悔改。这我们就把第十二章分享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啊，苦口婆心，真是像一个嘴碎的婆婆一样，不停的去讲说。怎么说他们还是不明白，保罗去自夸也好什么也好，他们以为是保罗在为自己开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心里面他那个难过，自己费财费力全身心的把自己献出去 为这些弟兄姊妹反而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些保罗也没有怨言，仍然希望他们回转，而且愿意第三次再去。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身边我们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处于这样一个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像保罗一样去忍耐，百般的忍耐，用爱心去劝。他不理解，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多，没有熟练的分辨。你这个你不能怎么样，你只能是去劝，引导他，把他带到真理里面，我们一块来读经，一块来思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我们去把他推得远远的。但是对一些假使徒、假的师父，我们发现以后要远离啊，无论是这个使徒的教导，还是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要分辨，要防备，发现以后要远离，也要让更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假使徒的嘴脸，不要上他不当。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